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史东，再次说一声谢谢您按时收听《八方的论坛》这个节目。今天呢，我们节目内容呢还是按照昨天的节目内容继续的为您播放的是我和张林珍张教授访问的录音。那么访问的内容呢，主要的是谈最近在这个中国大陆里面出来的一个声音，那么一个想法，那就是用中华共识来代替九二共识，这是怎么回事儿？那么昨天节目中呢，我们为您播了前半段的访问，今天节目中为您播的是后半段的访问。那么因为这后半段的访问呢，可能会把前半段的后面一段呢再重复再播一遍，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的这样子可能比较完整一点。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听起来呢可能会更容易进入状况。这是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节目内容，各位朋友赶快做了广告，马上就回来。
5年的，你的那个国中啊、高中的那个年代小学了哈，这些这个历史、地理的教科书上头，全都是去中国化的，你到现在都没有把它拨乱反正嘛。
嗯，
那所以乃至于小学生、中学生，你问他，哎，李白是哪一国人？不知道哎。是我国人吗？是中国人吗？我国是中国吗？他不知道哎。所以这个认同问题的错乱是造成两岸敌对的一个主要的症结。那个认同为什么会错乱？一方面是两蒋时代那种无所不用其极的反共被民进党台独人士转化成为反中，
啊，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台独人士故意的鱼目混珠，好，所以就他们就像许新良都是这样讲啊，我们是新兴民族啊，许新良还算是比较台独人士的比较开明的了，他现在已经没那么独了了哈，所以这篇文章没有去探讨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的话，其实你中华共识也建立不起来。
好，
那第二个两岸问题的症结，这篇文章也没有说是进入比较深入的引申的，就是他谈到了中华文化复兴联盟这个东西。
嗯，
那我要提出来就是说，两岸现在的一个症结还在价值观。你知道台湾人有很多理由可以拒绝跟大陆去整合进行统一，以前的借口就是说，哦，你大陆经济太落后了，我跟你统一，那你不就是来共我的产，那还了得。
嗯，
好，现在人家大陆赶上你台湾了，经济情况比你好了，收入比你多了，哎，你讲的话又不同了。你讲就是说，他好是他家事，我不要总可以吧？好，所以他总找得出理由来拒绝。好，那你现在再进一步呢？你看民进党不是这个年轻的这些人前几天通过了所谓的这个什么什么人权决议文吗？
嗯
哼，那他就是标榜这个人权的价值来抗拒中国大陆的这种推动这种整合的运动哈，所以呢，两岸的价值观不同呢，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要这里说的价值观也不是不能改变的，现在的问题，台湾的所谓的价值观是全盘西化的价值观，是美国、欧洲的价值观，什么民主啦、自由啦、人权啦。可是举于怀而为止，到了台湾之后，自由就变成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嗯，对。
可是在美国不可以的嘞，你的自由是以不侵犯别人的自由为界限的嘞。
对，
不是说只要你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嘞。
嗯，
可是举于怀为止它就变这样啊，对不对？那你说人权，你台湾标榜人权，可是即便你效法的美国，它的人权标准也是两套的， 他对阿富汗的那个所谓的自由斗士他不承认的，他对他的待遇什么呀？有人权吗？关达拉摩监狱里头有人权吗？
嗯，
没有啊。那我们台湾也是一样啊，你现在讲哦，菲律宾你从人道的观念、人权的观念，你也不可以对我们的渔船做这样的这种形同屠杀的扫射，对你指责的没有错。可是你台湾自己有没有注意到，那种大陆的渔工在台风天的时候，他要进港避难，你就不准他们进港，结果他们跳水，他们溺死了二十几个，你台湾有人权吗？
嗯，
啊，如果他上了岸之后，你就把他关在那个宜兰的那个就是大陆的这个陆工的那个宿舍里头，形同监狱嘛，你有人权吗？你也没有嘛，所以你的人权价值观也，你的那个模仿的那个老板就已经是歪了，所以你就更歪了。你现在通过什么人权价值这个决议文，想要去对抗中国大陆，我觉得。第一个你根本不够资格，第二个人家也不会甩你。
嗯，
那你说民主，我们现在变民粹了，好，所以你不管是自由也好，人权也好，民主也好，在台湾都变掉了。好，这种价值台湾还自以为傲，说你们要跟我学习。那大陆呢？大陆也该检讨。我常常碰到大陆的学者啊，或者相关人士，我就跟他们讲。是你们现在最要注意的是那些海归派，那些海归派在美国可能住个五年十年，他回来之后呢，就好像奇人交起妻妾一样，看自己啊，就说哦，我那边有好多好吃的东西哦，他们对我多好哦，他们的价值观是多么棒哦，要拿到中国大陆去试用，我觉得这个也不恰当啊，因为事实上，我就说。每一个土壤，每一个历史，每一个这个气候，它诞生出不同的文明，好，每种不同的人种，所以你不能说伊斯兰文明比我们差，或者佛教文明比基督教文明差，不可以这样讲的。个人有个人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这个文明文化，
嗯哼，
所以我觉得两岸要统一的另外一个。分解确实是在价值，好，但是这个价值我们杨先生讲了是中华文化的复兴，可是他没有深入去发挥，所以在中华文化复兴上头是真正只做中华文化复兴，先不要去谈说用这个来掩护中国和平统一这样的一个诉求，你两岸都能够复兴中华文化之后，你两岸就可以找到共同的价值观，换言之这个价值观必须本土化，
嗯哼，
在两岸的话，价值观的本土化就是恢复到我们中华文化。
嗯哼，
我们不能去学美国的，去学欧洲的，因为那是他们的土壤，他们的气候，他们的人，啊，他们的宗教信仰发展出来了他们那一套价值观，他们也不见得是。你觉得基督徒每个人都是好人吗？佛教徒每个都是好人，伊斯兰教都信徒都是好人吗？你就都是掺杂着。各色不同人等的，所以可能就说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的话，两岸要找到共同的归属感，价值上的归属感，那就是要让这个社会科学本土化，好，让这个中华文化能够复兴。我们台湾以前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堡垒，在我们念书的时代跟我们年轻一点的人的念书的时代，这个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是我们必读的科目，而且也是考大学必考的科目，
嗯，
所以你说什么论语孟子啊，这个四书中庸啊，我们都可以朗朗上口的，好，可是到后来这个阿扁执政以后呢，就是从这个李登辉末后期了开始以后，这个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就从这个必修改成不用修，然后后来现在又变成选修，这台湾就是已经自己在堕落了。我们本来有最保存的最最最原汁原味的中华文化的，可是现在我们要重新再来重整。那大陆来讲的话，因为这个文革，好，所以在破四旧、打倒孔家店这些诉求之下。把中华文化都摧毁掉了，现在才晓得他们那个时候的行为是多么的愚蠢，但是 这个亡羊补牢，犹未晚矣。他现在能够晓得以前的错误，现在来重新的来要真信中华文化。他现在把我们的这个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引到大陆去，在大陆的中学里头教，我觉得这是值得欣慰的一件事情。而且在大陆上头那些很多名嘴，他不是真的在讲什么政治问题，他是跟你讲四书啊，讲论语啊等等，非常火红的，我觉得这是好事。那大陆在海外去推孔子学院，把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推向整个世界，我觉得这也是好事。所以我觉得化解两岸症结，一个就是在认同，那认同的问题你这个领导者要负起这个责任来。
各位朋友，为您访问的是张林真教授，我们中断广告马上就回来。
你不能追随那个错误的民意，说台湾是个就是一天到晚追求台湾利益，台湾优先，台湾第一，这是不对的。你的认同是中国，好啊。第二个就是价值，恢复中华文化。
提到这个中华文化这个事啊，刚刚张老师你提到的孔子学院，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啊，我相信孔子学院在台湾没有吧。
台湾没有，台湾各地都有。
我的问题是这样，如果孔子学院申请要到台湾来的话，台湾政府会有什么反应？你觉得？
我想这种文化的事情，应该阻拦力应该不会很大。
哦，这样子。
因为台湾也很尊孔嘛。
是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如果是中国大陆这个申请到台湾来设立一个孔子，因为孔子学院在美国很多嘛。在森林之前建立一个孔子学院，我不知道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反应。我觉得这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在这个文化交流这一块上头，如果其实谈那个传统的我们中华的这个文化的话，我觉得台湾方面要反对的
理由
就不会很充分哈。那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可行的。
我这个问题，今天我和张老师讨论这个问题，讨论的相当的大。那当然是张老师也有很好的发挥。我在自己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感觉啊，我觉得这位作者就是这个杨海峰先生啊，我把这个他的一二三四五五点呢反过来看，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他最后第五点，他说两岸的前途要由两岸人民共同来决定，而第四点是中华民族的主权由两岸人民的共享。我觉得他的逻辑，如果你反过来看的话，可能会更清楚。因为他的目的是要，这是我的解读啊，张老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我的看法。
对，
就是他的目的是要造成这个两岸将来的前途由两岸人民共同决定的这个现实或这个事实。然后他如果要造成这个现实，两岸人就是两岸的前途要由两岸人民共同决定这一步之前呢，他必须要走到中华民族的主权由两岸人民共享这一步，然后再。你懂我的意思吗，张老师？就是，然后他必须要，他必须要有两岸主权来包括港澳主权，
倒着推也是可以的，倒着推，
对，
你的想法也是可行的。只是我觉得他，说达成中华共识的步骤和策略那几个东西，我觉得太虚了。
嗯哼，
就说他就都是比较属于形式上的东西。
嗯哼，
可是形式上的东西，你譬如说，他说哦，你要这个举行国共两党高峰会谈呐、啊，就中华共识来交换意见呐、啊，哈、
嗯，
或者是什么由学术机构来讨论呐、啊，啊，那建议把这个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更名为两岸和平论坛啊，
嗯，
等等，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做，但是你这些做了。中华共识可能还是诞生不了，因为你没有去探究那个源头了。那源头那个，你要先把那个就是说 就好像我们身上有了癌细，有了癌的肿瘤一样，那个肿瘤你不先去割掉，那你现在谈我怎么样调理等等哈，有一点就是可能就是有点事倍功半了。那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肿瘤是什么，就是第一个不认同问题，这个没办法解决，好，那你这个问题不解决，你永远两岸怎么样用什么方式来接触，我还是不认同中国，对不对？台独人士还是不认同。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如果说是价值观，你如果永远套在那个西方的那个价值观里头打圈圈，那就变成你给了台独人士一个很好的借口来抗拒跟你这个大陆进行统合。你只有两岸用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文化来讲话，你两岸才会有引起共鸣嘛。
对，
那个时候，你同时在你做这些接触的时候，我不反对了，就是说，两党高阶人士这个和会谈中华公司啊，或者是学术单位啊，或者是这个什么更多人参加的这个甚至包括反对党参加的人来这个参加和平论坛啦、等等啦、他第四点就是那我觉得那是更是。不可能的，
就是中华民族的主权由两岸人民共享，对吧？
不是，他的第四点，他的策略的第四点哈，就是说力争在马英九先生2016年台湾领导人任期届满之前达成中华共识，
对，
好，并将中华共识。
张老师，这也是我觉得他写这些
和平协议，那我觉得他这个就真的是像您说的他就是比较天真一点，因为未来3年这些事情，我觉得可能学术会议来讨论，这个是可以了。这个两党的，就是国共两党高层来讨论是可以，其他其实根本就做不到，因为你现在要求，现在问题不在大陆，现在问题是在台湾。那你要求台湾，就是说你怎么解决你台湾的这种认同错乱的问题？你怎么解决你台湾现在社会科学全盘西化的问题？
你
如果不回到你中华文化的基础的话，你都是拿美国的尺来量我们的脚，那个结果，我们穿他那个鞋子，通通都不合的。
对，而且美国的尺，他量自己的脚，不见得一定都量的是完整、完全。
对呀。
我想有几件事情，我顺着这个今天的谈话，趁这个机会，张老师跟您这个请教，跟听听您的反应。因为在谈刚刚您谈到了有关于这个台湾的涉外的一些事情啊，国际空间的问题啊。我在准备今天节目的时候，我看到海峡评论上有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他们访问那个邱创焕先生，谈这个他所回忆的九二共识的一些事情等等。但是在这个文章之中呢，最后一段我看到了邱创焕先生，他说我在2008年的时候曾经提出叫做和平协议的草案。谈到关于和平空间的问题，就是我方，我就是中华民国，暂时考虑用中华台北的名义来加入联合国，成为观察员，因为观察员呢并不是正式的这个会员国，因此呢不会涉及到一个中国的问题，也不会危及到一个中国的主权。那么由此呢，台湾可以实质性的参与一些国际上的事务，也可以解决参与国际空间的一些问题，那么更不会影响将来两岸上的统一。这个想法，张老师，你的看法是什么？你的反应是什么？
我的看法，那也是没有顾及现实，
也是没顾及现实啊。
也就是说，也是一厢情愿啊。因为对中国大陆来说，它全部都可以放。我甚至于在我的了解里头，中国大陆觉得说，你只要给我一个肯定的答复，你是在一中框架里头，那然后我们签了和平协议，解决了这个我们两岸在一中框架里头的政治定位啊这些问题之后，参加哪个国际组织都不是问题，用什么方式参加都不是问题，只要我们两个讲好了，那些国际组织才懒得理你们这些问题。
对，
现在问题是你两岸自己要先谈呢，所以对方的说法就是说， 也要国际空间。国际空间是经贸问题吗？是文化问题吗？不是啊，它是政治问题啊。
嗯，
你只抛出政治要求，可是你不愿意来跟我做政治对话，我怎么给你呢？
嗯，
我的怀疑就是说，我今天先让你参加一年一发的这个邀请函，请你参加世卫当观察员，
嗯嗯，
世界卫生组织，我一年一发，
嗯，
那我可以还可以运作去不发哦。
嗯，对。
那我今天让你进入联合国做观察员，我怎么能够确定说，编织你不是用这个方法，是一步一步的蚕食，然后达到台湾独立的目的呢？
嗯嗯，
你今天做的观察员，哎，对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观察员呢。
嗯，
然后这个纳米比亚这个他的以前的一个组织也曾经做了这个联合国的观察员了，但是纳米比亚现在独立了，巴勒斯坦也是要独立的。你今天进去做观察员，你未来是不是要独立呢？你没有给我政治上头的这个信心，你没有跟我签一个协议，你只是喊话，我怎么可能给你？听话的你是在北京，你愿意给吗？
嗯哼，
那一个人已经，你的一个太太已经一天到晚吵着要下堂求去，那你怎么会有信心给他什么东西呢？
嗯哼，嗯哼，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求，我觉得是完全就是
一厢情愿，
这个站在台湾的立场在想问题。
嗯，
而且我觉得台湾的外交官很多也都是这样，他们是就是说有他们的这种可能压力了，
嗯，
或者是台湾从这个外交这个圈子里头退休的人哈，
嗯，
他一直都还就是说有那种斗争的思想在，
嗯嗯，
在那个潜意识里头，
嗯，
那再加上就是说就是你大事小要以人呐，啊，对不对？所以你就要让我啊就是有点要以小欺大，
嗯，
以小欺大的味道，
占便宜。
所以你提那个参加联合国当观察员，你提出来，我跟你说，你因为你现在都觉得自己为是，你自己不觉得不好意思。可是我觉得我站在中立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的话，中国大陆没有错啊。你这个是政治诉求，我们就来政治对话，来政治谈判。你如果不做政治对话、政治谈判，你一天到晚提政治诉求，那对不起，我不可能永远给你空白支票让你去填呢，啊。
和平协议这种事情啊，曹老师，你觉得是有多大程度？现在没办法谈，多大程度是因为美国的因素？有多大程度是这个马英九政府的因素？
我觉得美国因素当然是很重要了，我不能给你做一个百分比的切割哈，
嗯。
但是美国是有六成的压力，
嗯，
还是四成的压力，还是七成的压力，或者三成的压力？那是端视你这个承受者的耐受力而定。
对，你这个回答对对对对。
Hey， 如果你是蒋介石，
嗯，
你是蒋经国，你承受美国的压力的那种耐受度就比较大。
嗯，
甚至于你是李登辉，
嗯，
你承受美国压力的耐受度就比较大。
嗯，
说美国给你十分压力，
嗯，
你可以顶回去六分。
嗯哼，
好，那我可能给你妥协一下，四分我就接受算了。
嗯哼。
可是马英九根本就不能承受美国的压力，
嗯，
所以在美国的压力就很大了。
嗯，
你包括是在这个现在我们遇到的这个海域的冲突里头来讲的话，好，
嗯
啊，就是我们跟菲律宾之间的冲突，
嗯哼，
你马英九就要去跟菲律宾来这个交涉。菲律宾他可以操纵他背后的美国，所以美国刚开始的时候他是觉得是一边打一巴掌，你们两个和平就是说和平解决就好了，
嗯，
对，那你没搞清楚是谁打谁呀，啊，那这样子就是有理没理都是一巴掌，怎么会对呢？如果菲律宾可以去操作美国，你为什么不能去操作大陆呢？
嗯，
那就是你不愿意嘛，
嗯，
大陆讲话你还不希望他讲，
嗯，
所以这个就是不对的。所以你说美国在和平协议上头发挥多少的压力，那是你要看马英九他有多少的这种 这种抗压性而定了。
嗯哼，这个才是症结，对不对？不是美国政府的压力多少，
对，这才是症结。
对对对，
就多大的压力？你譬如说这个在两蒋时代，美国人要他做很多事啊，他不做他就是不做啊。
嗯哼，
对不对？我要做的你不让我做，那我能力不够；我要反攻大陆，你不让我反攻，那因为你不帮我忙，我确实也没办法反攻，那我只好算了。对不对？那可是你要我做的，对不起，那违反我的这个利益的，那我也绝对不会做啊。
嗯哼，
那就像李登辉也是一样啊，你不要我去访问，我就是运作，就去买到你的国会议员，让我非去访问不可。
嗯，
他也有抗压性啊，
对
不对？
对。
那我们这个后续的陈水扁了、马英九之流，包括未来可能是谁，我不知道，这些人都不会有抗压性。
各位朋友，为您访问的是张立真张教授，做了广告，马上就回来。
抗压性都不够高了。
嗯，
我不能说他一点抗压性都没有，但是抗压性绝对不高，在美国压力之下多半都会屈服。所以你才看到一堆的国民党的这个政治人物和民进党的政治人物，看到美国真的就是像看到干爹干妈一样，他有什么委屈都跟他诉了。
嗯哼，这也是美国长期培养、长期经营的结果，不是吗？这些人都是受了美国教育回来的，然后受了美国的这个。
没错，所以我才跟大陆说要当心你的海归派。
嗯，
因为你的海归派都只学到人家的皮毛。
嗯嗯，对，对，
对不对？
对。对，我想
这点案子一样。
最后几分钟，我想甚至就再跟您谈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也和这个马英九政府的海域之间所遭遇到的情境有关。我注意到了，在这个周末的这个他们叫香格里拉对话，对不对？香格里拉在新加坡的那个香格里拉对话，
对，
有几个状况啊。其中有一个状况是有关于钓鱼岛的，就是台湾叫钓鱼台。那么中国方面呢，在会场上呢，就公开的宣布，他说对于钓鱼台的事情呢，就对于中国方面说钓鱼岛了，说希望给后代去解决。那么第二天呢，日本方面就公开的表示他不同意这个看法，这个说法。然后呢，在今天在这个华盛顿邮报上有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他问了一个问题，因为习近平不是要到美国来见这个奥巴马吗？他问这个问题，他说如果中国成为一个更可靠、更有担当的一个地区性的大国，他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回报？这是这个报纸他标题问的问题。那么然后这篇文章里面说呢，这无疑是习近平留给奥巴马问题的很多清单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然后这篇文章里面他谈出来，他是最有危险的考验呢，就是在中国日本呢在东海的一个小岛上的主权的争论。这篇文章说，当下呢习近平和奥巴马开诚布公故宫的谈论这个问题的时机呢已经成熟。他言下之意就是有可能奥巴马会把钓鱼岛给习近平。当然这几个消息在看起来都是没有关系的啊，没有关联的。但是我想张老师，你做政治评论员做那么久，你一定有相当程度的这种敏感度啊，你怎么解读这几个消息？
我想大家都在猜测，就是说这次习近平去这个美国访问哈，就是6号7号了嘛哈。
嗯，
就
对
后
对，
那
张老师声音，拜托，声音稍微大一点。
好，大家都猜测这个岛屿争端呢，是一个一定会触及到的议题了。那美国在这个岛屿争端里头来讲的话呢，是可以说是立场是非常自我矛盾的了啊。那一方面呢，他是说对于这个钓鱼岛的这个主权归属呢，他没有任何立场， 两招自己去解决啊、
嗯。
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说，那当然他就是说你们两招要和平解决了哈。含义就是这样，因为他下面讲的就是说，钓鱼岛呢是在美日安保防卫
对
这个
范围之内，
美日安保条约的这个防卫的范围之内的哈、
嗯。
所以如果钓鱼岛的归属你不采取立场，而你又说钓鱼岛是在你防卫的这个范围之内的话，这就是矛盾的嘛。因为万一起了冲突的时候，那你就是要帮日本了，对不对？
嗯，
好。那现在目前看起来，你说在香格里拉，我觉得这个会谈上头，中共的副参谋总统长的这个姿态是比较低调的。
嗯哼，
好，
嗯哼，
因为他不想树敌，都是国防部长嘛。
嗯哼，对，
大家的矛头其实是都对着他的。
嗯哼，
所以他呢是比较低调的。好，
嗯，
所以才会说在这个岛屿争端的问题上头，如果这一代解决不了，就让下一代去解决啊、
嗯嗯。
但是实质上头来看的话，我觉得又中共的作为又不是这个样子的。
嗯哼，
因为在钓鱼台这个岛屿这个上头的话呢，最近我们看到中共它是立体的，就是海面跟空中啊是立体这个交叉的，是在内的巡弋的。
对，
它现在不只是。是，就是说，穿过这个钓鱼岛海域啊，进啊出啊这些之内，他是根本就是说碰到日本船，他去赶的。
嗯，对。
以前是日本船来赶赶大陆船，赶我们台湾船的，那现在是他去赶日本船的。
嗯，
所以基本上呢，中国大陆展现他的实力之后呢，在钓鱼岛这个问题上头呢，他是现在取得了跟日本一个共管的这种
现实。对
情况，
对
啊、哦，那但是问题是因为你海监船呐、啊、军舰呐、啊，或者海监的这个航空器啊，在那不断的进进出出的话，日本当然也会要有所因应，就是不能说我都闭着眼睛不管你，那他可能也要出来接个招，但是尽量避免就是不要擦枪走火、
嗯。
可是如果这样这么频繁的这样进进出出的话，那恐怕就难免就是会有风险。
嗯嗯，
所以呢这个中国大陆表示出一种息事宁人的态度，就是说那解决不了就留在下一代去解决好了。
嗯，
这个邓小平也讲过这些话嘛，啊、
嗯、
是不是100年以后再解决也不迟，不过现在也距离他讲的话已经好几十年过去了。
嗯，
那我觉得在钓鱼岛这个问题上头，东海的这个争端上头来讲的话呢，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回到以前的这种冷冻状态。
嗯，
因为这个事件为什么会演变到今天不可收拾，就是你日本要说要够岛嘛，民间说够岛，最后你国有化够岛嘛，
对，
是你打破现状，
对，
所以我们才不得不有所阴影啊、
嗯。
所以如果现在美国要做个调人的话，这个问题显见的在日本的右翼这个政府执政之下，你要他退让那是不太可能的，对不对？那中国呢也有他不得不捍卫的国家利益啊、哦
嗯、
所以呢他的民意也很强啊，对不对？
嗯哼，
他的民意也逼着他，你绝对不能退呀、啊、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只有奥巴马出来在这件事情上头打个圆场，就是说回到事件发生之前的状态，大家都不要进入钓鱼台本岛、
嗯、
这个钓鱼岛这个列屿或者是它的12海里领海范围之内，那其他的你们去巡弋，那就无所谓。那至少就是说，因为为什么那个大陆的船舰要去？你们右翼的人一天到晚的挑衅嘛，那30个右翼的日本人士雇了十来艘船又去创钓，要登岛嘛，你登岛，所以他一定要来驱逐嘛，所以你不挑衅大陆也就不会去驱逐你，所以这个问题就会冷冻下来。那我的感觉呢，奥巴马其实在欧席会里头在这个问题上头啊，他应该不会支持日本的右翼的人士、
嗯嗯、
说哦不行，我才不会留着下一代去解决这个立场，我想美国是不会支持的。因为 虽然美国人口头上讲得很硬，我三分之二的海军都要部署到东亚这个地区来哈，那我要这个重返亚洲等等。事实上，他虽然最近经济情况好一点，但是你看他的政府的预算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嘛啊、
嗯，
所以他的问题也蛮多的。那他跟大陆之间呢，有一种恐怖平衡的关系，就是说。我们互为这个贸易对手，而且贸易量都很高，对不对？
嗯，
所以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那你又是我的这个公债的这个最大宗的持有者，那我的把这个美金一直贬，已经让中国大陆受害不浅了哈、哦。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觉得奥巴马会很衡量轻重，我觉得他会要让双方呢回到原有的这种。把问题丢到冰库里头去冰起来的这个状态、
嗯、
我觉得这个是对美国最有利的。
嗯哼，张老师非常谢谢，一个多钟头的时间，
谢谢。
嗯，听了你不少，
你要剪两段了
剪两段、
okay.
剪两段剪两段，非常的非常的谢谢，这个一个钟头的时间非常精彩，
谢
谢再次的说声谢谢各位朋友，也谢谢您的收听、okay. 我们下回见，拜拜。各位朋友，这就是为您做的访问的时间是两天以前。那么昨天的节目中呢，播出了张明成教授的前半段的访问。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中呢，基本上只播出了第二段，就是后半段的访问。那么现在我们在做了广告，广告中马上回来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如果您趁这个机会有任何的这个意见，听了这个访问有任何的意见任何看法的话，我们可以打电话来，你可以和我们一起聊聊，我们的电话号码是925-385-0368 925-385-0368。各位朋友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空余电话是925-385-0368。这位朋友，是您的电话，贵姓？
哎 ，Hello， 你好，史东，我姓高。
哎，高女士，你好。
哎哎，你好。
哎，
刚才我听的是现场，我是等于到最后了。
嗯。
因为其实我就先谈那个钓鱼岛
啊。嗯。
我的意思就是，你看到中国已经低调了，已经说是以后后再解决啊。
嗯。
并没想现在就想怎么着。
嗯。
为什么美国和日本还要做就是走岛那个军演呢，对不对啊？
嗯，
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好像不知道美国是有什么目的什么打算。
嗯
就给我就说最起码你不能做激怒中国的事儿，对不对啊？
嗯，
中国刚开始呢做这个走岛的或者是这个准备或怎么着或者怎么着，是因为日本先走了先这个。他呢，是不是又够早了，又在那儿的？不得不，中国不做回应。
嗯哼。
可是中国现在已经减派了，准备由后再解决了，不打算现在了。那么美国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对不对呀、啊？
嗯。嗯，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也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因为我的感觉，我觉得这个中国在这一次的开会的时候呢，他丢出来这个说法，说让下代解决，我是非常吃惊。而且我在网上也看到他这个丢出来这些问题的，在中国的国内也有很多人的批评他。因为现在非常明显的在钓岛这件事情上呢，在实际上呢，中国已经开始在占上风了。所以如果是说了保守一点，至少中国和日本呢是平手了在钓岛这个问题上。那么为什么中国在这个时候要抛出来，要把这个事情弄到以后解决或者下一代解决？而且更有意思的，日本还不接受这个词儿。我以为从日本的角度看呢，日本是应该接受这个词儿的，因为如果是抛到下一代去解决的话，等于是大家双方又回到原点了。双方折腾了这么一大的半天，然后双方又回到原点，还是根据邓小平20年前做的那个提议，对不对？那么这个是我觉得， 日本拒绝我很吃惊，第一个中国提出来这个想法我很吃惊，然后再是我刚刚提到了这个美国这个报纸提出来，这次习近平到美国来这个私下，就是等于是不是公开的，而私下的去会见奥巴马这个事情呢，这个报纸提出来就是说习近平来了之后他一定有很多的要求，对不对，跟美国去谈，那么其中一个要求就是说，如果你要我帮这个帮那个，或者北韩的或者世界上进来让我帮你的话，你能够给我做些什么，对不对，那么很可能调导就是一个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交换的条件，这是一个可能性，这是我问张老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你刚刚也说了美国和日本还在军演呢，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加不就是这拢不起来，就是合不上，你知道吧，这个事儿，所以就很有意思，我不知道怎么回答高女士。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假如说啊，如果就是中国他会在这个开会，他为什么低调，他不想引起的群体攻击，你是这意思吧？
嗯，
因为周围的人可能是都是冲他去的，你知道吧？
嗯，
所以他如果说那个的话，如果大家都跟他提那个建议，提那个什么问题，他也许就他回答了，
嗯，
他就说我准备打，我准备攻，我准备怎么着，
嗯，
他不可能这么说，我不打我不攻，他也不会这么回答，他只能就是低调，
嗯，
低调你们就没有问题，这意思吧，
嗯，
可是反过来呢，就说呢，美国和中国和美国这边达成什么协议，没达成什么协议，
嗯，
或者说他认为美国不可能把这条给中国，假如说啊，
嗯，
这样的话，他呢才低调。有可能，但是我就说美国如果真是打算把这个岛还给中国的话，
嗯，
那么美国为什么反过来又支持日本军演，你知道这意思吧，为什么要做联合军演到夺岛演习，
嗯，
而且是在习近平访问之后的第二天，
嗯，
或者是两天之后，你知道吧，很快，
嗯，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等于是在欺负中国，你等于是反而说话，你知道吧，又给你打算访问让你要支持日本夺岛，
对，
正常的美国在做这个，好像是出尔反尔的这个做法，而且还是在从中国的这种姿态。
高女士，您的电话，您的电话现在不太清楚。不过照您刚刚所说的这些内容呢，我是这么看，我觉得在国际之间的事情，两国之间呢，台面上和台面下两者之间的动作，有时候会互相的矛盾，这个事情是有的。就是说，台面上他还是军演，还是照军演；台面下呢，跟你把这个交易谈好了。那么以后，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中国做了出尔反尔的事儿的话，那就不能怪中国，这个。
对对对对，这个事儿也都是台面上台面下的事儿。我也同意您刚刚的看法，就是中国在当时那个场合呢，它不太适合去用一种强硬的方法来回应这个问题，所以说基本上可能是四两拨千斤，当然这都是我们的猜测了，其实到底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儿，谁都不知道，说不定这个事儿呢，钓鱼岛的事儿呢，现在在我们谈话的时候，可能几国之间或者美国和中国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程度的这个协议或者合议，这个都有可能的，这都有可能的。
对对对，行，那就这样。
好，非常谢谢，
谢
谢，
谢
谢您，各位朋友，今天我们节目时间进到这儿也已经全部的告一段落了。再一次的说一声，各位朋友，谢谢您的收听，谢谢高女士的电话，我们下回见，拜拜。